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三案，泰迪凶杀。我一进办公室门，就看到陈诗雨正在看一张 CT 片，还是不行啊，这都过了好几天了，看来陈诗雨劝说刘欣欣的工作还是一筹莫展。你帮我看看，我对照着这本医学影像学，可是还是看不懂 CT 啊。我心想，这姑娘啊还真好学，这就看起医学专业书来了，没有基础医学解剖的知识，当然是看不懂 CT 片了。我拿着几张刘欣欣的头颅 CT， 对着走廊里边的日光灯仔细地看着。怎么样？我把 CT 片递给他。刘欣欣呢，鼻骨粉碎性骨折，可以构成轻伤二级，根据软组织损伤情况可以判断是刚刚形成的损伤。他的右眼眶内侧壁和下侧壁骨折可以构成轻伤二级，这处损伤骨痂形成是陈旧型的，这就是一个头颅 CT 看出来的，如果要照一个全身 CT 啊，说不定啊能发现更多的损伤。就这两处轻伤了，差不多能判个一两年了吧。可是对于成伤机制，法医不能下确定结论啊。如果当事人一口咬定是摔伤或者是碰撞形成的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吗？他想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是家庭吗？又没有孩子作为羁绊，丈夫又是个恶魔，他的家庭是家庭吗？陈诗雨喃喃自语。不过他让我帮他看片子，估计是心里边已经动摇了，想确认一下是否能够追究赵达的刑事责任。我以前遇过一起命案，男人杀了女人，但是女人的父母认为女人遭到了家暴，曾多次报警，警察却不作为，检察院也因此对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进行了调查。调查以后发现，女子确实多次报警，但是每次正当派出所要给予处罚的时候，女子又改变了主意，甚至威胁警察，如果惩罚她丈夫，她就自杀。多次报警当中，有两次是男子报警，最后还是一样不允许警察处理，每次报警的警情和处置过程都记录得清清楚楚，辖区民警也是为他们两口子的事情焦头烂额，可是苦于依法依规无法对这二人进行处理，二人每次也不过是用报警来吓唬对方，而对于警察取证则完全不予配合，最后谁也没想到会酿成苦果，而网络舆情则是对警察口诛笔伐。陈诗雨低头不语。当然，我呢不是为了警察的形象而说这件事情的。全国200多万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即便是被误会、被扭曲、被污蔑，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这颗本心。我之所以支持你，是不想让这样的悲剧重演。放心，我相信刘欣欣的心里边已经被我说服了，我再努努力，她就会醒悟了。陈诗雨说道。此时，韩亮和林涛同时走进了办公室。问谁醒悟啊？少管，你妹没兴趣。陈诗雨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，把 CT 片和课本收好。林涛问道：哎，你不说怎么知道我没兴趣啊？话音刚落，桌上的指示电话响了起来，把林涛的追问按下了暂停。消停了几天的我们，终于又接到了任务。龙潘市某公寓楼中2303号房，一个私企年轻女高管在家中死亡，疑似命案。听到疑似命案这几个字，我们就稍微放下了点心，毕竟这么多年中我们出刊的疑似命案很多，但是最终被确定为命案的很少。除了多年前的死亡歧视这类高度伪装的案件之外，疑似命案大多是存在疑点的非正常死亡，毕竟现在命案少，高度伪装的命案就更少了。现场距离我们的单位不到10公里，驾车半个小时就赶到了。这是一个比较高档、面积也比较大的公寓小区，40年产权的公寓卖出的价格已经超过了普通民宅。这里不敢说是富人区，但妥妥的都是一些未婚的青年才俊购置的婚前居所。一看是这么高档的小区，我们本身就没拎起来的心更是放下了。这种小区通常监控设备是很齐全的吧？我见几天未见的韩法医迎了过来，笑着问道。韩法医说：嗯， 我到这看了一下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多，但是小区门口、单元的门口都有监控。本来电梯里边也是有监控的，不过现场两部电梯中一部的监控坏了半个月了。啊，坏了？总不能是犯罪分子提前干的吧？不会，电梯里边监控坏了，修起来比较麻烦，所以我们问了，小区里边有十几个单元的电梯的监控都坏了，受疫情影响，暂时还没修呢。什么疫情影响啊？我看啊，这就是物业懒。林涛说道。不管怎么说，单元门和其中一部的电梯都有监控，这是一个单元，32楼，每层两户，也就是64户人家，而且大多数都是独居的。我觉得监控就可以给我们搞清事实了。他们在物业调取监控呢，子燕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韩法医说道。程子燕点点头，背着她的双肩包向物业走去。我说道，看起来啊，大概率是查死因了，死因能查出来，问题差不多就迎刃而解。这种环境的小区里面，谁来作案呢？总之呢，咱也不能轻视，案件本身还是挺有疑点的。什么疑点？比如呢？我们一行人一边和韩法医一起坐上电梯上楼，一边问道。现场有一人一狗都死了。我心中一凛，这种看起来有疑点的非正常死亡大多是猝死，但是如果一人一狗都一起死了，那么用人和狗都是猝死来解释实在是有点贻笑大方。我说道，这杀人也不需要杀狗吧，会不会是一氧化碳中毒什么的呀？现场厨房都没启用，燃气都没开通，热水器也是空气能的，没有什么能够产生毒气的东西啊。而且现场人和狗都没有呕吐物，看起来并不是中毒死亡。那确实是有点蹊跷了。我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。韩法医说道，那个，我先来介绍一下案情吧。死者名叫穆小苗，差几个月30周岁，单身，老家是山东的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在龙潘市一家上市公司工作，因为为人聪明伶俐，做事雷厉风行，业绩非常的突出，很快就获得了升职，目前是这家上市公司的市场部总监。据说这个人是一心只为工作，对男女情感之类的事情毫无兴趣，每天除了在家睡觉就是在公司上班，可以说是这家公司的劳动模范。虽然性格比较开朗，但是他每天接触的都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和同事，其他的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，因此现在侦查部门主要在通过他生意上的方向来调查。今天早晨9点，公司老板发现穆小苗没来公司打卡上班，也没请假，就心存怀疑。不过他一直都是兢兢业业，准时上下班，偶尔迟到一下也无可厚非。如果电话去问，那就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了，所以老板也没再多问。直到中午的时候，老板发现穆小苗还是没来上班，于是拨打了他的电话，不过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。老总有些不放心，安排2名员工到穆小苗的家中来探视。2名员工到达穆小苗家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家的大门是虚掩着的，顿时就有股不祥之感油然而生。于是他们赶紧推门进入，发现穆小苗正躺在沙发和茶几中间的缝隙里。同事一见就知道大事不好，连忙拨打120，并且对穆小苗进行了抢救。其实后来120到了之后，就知道所谓的抢救毫无意义，因为尸体的尸僵已经形成了。惊慌失措的同事们这个时候才想起拨打110报警。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之《玩偶》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